每次来到山谷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前一阵子山谷十周年纪念来到当中，然后今天看到这个程序单上有陈荣、广利、吴文在教主日学，而且想到我们是短宣在南非的战友们哈，常常还在这个微信当中互通信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基督徒的难题，做基督徒的难题。如果大家这个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的话，就知道做基督徒的难题其实是一本书的名字，是孙德森写的哈，这一本蛮老的书，但是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的带领我的的一位辅导就叫我来看这本书。那我对这本书的印象，我自己觉得它基本上是讲说我们在基督徒在属灵上面还有侍奉上面有一些难题，怎么样的读经祷告，怎么样的维持热心的侍奉，怎么样的与神亲近，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可能是跟这本书的内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在灵性的范围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实际的，我们每一天都过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我们虽然需要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密室的当中与主相交，从主那边得着力量，但是我们也要顾我们平常的生活。那现在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难题，除了在属灵上面有一些挣扎之外，另外一个很困难的是说，我们应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该活在这个时代上。其实我想起来这个问题也不是我想到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本书，我以前读过的书，是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中文翻译成前车可鉴，他的名字就是 How should we live， 就说我们怎么活在这个时代上。那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对我们的中国人在北美的教会更是恰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两个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北美的文化的当中，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然后我们又是在一个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孩子在思想观念上面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基督徒生活上的难题，我觉得生活上难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难免要受到社会价值和文化风气的影响，文化风气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教会在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带领门徒的晋升班找了十几位的弟兄，有三位长老跟这几位弟兄就一起的来研读圣经两年的时间，想把这几位的弟兄把灵性们培养起来。那中间呢，就有突然差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文化。我觉得不仅是这一群的十几位的弟兄连长老们的意见有时候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是这个基督徒的观念是与文化完全相反的，有的人认为说是相反不是最主要的，是最主要是基督的信仰是超越这个文化，有的人认为是基督的信仰要改变这个文化，到底文化跟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的调和，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又不仅说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经济的现实，还有政治上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每天过的生活，尤其在湾区这么高科技跟这个高科技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在 美国的，尤其在加州在湾区啊，也是一个属于民主党这个大家的这政治的偏向都向于民主党哈。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这个我们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对环境的回应？可是我再仔细回想起来呢，哈，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知识、理性和信仰上面的协调。我想各位可能因为中间有不少跟我一样哈，其实我信主的时间是非常的晚啊，我是读了书之后出来做事以后才接触到真正的回到教会来好好的读圣经来建立我的信仰。在我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以前学的这些知识，我知道的这些的原来的知识或者理性的架构跟我的信仰要怎么样的调和呢？我不能够说因为我接受了这个信仰就把我以前的学的东西完全的否认。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亲友还有对于社会应该负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社会负责。那就想到了这个我也很喜欢看一些时事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社会上面、世界上面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哈。这是一张图哈，这张图是经济学人杂志在三个礼拜以前的一个封面哈。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封面的话，你仔细看哈，前面一个人的一个是 Trump 的啊，这个特朗普的头，另外一个是这个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 哈，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是讲说这个是在讽刺他们哈，大西洋两岸有两个宝贝哈，这两个宝贝呢，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就是爱丽丝梦游记里边的两个人哈，这两个人在爱丽丝梦游记里边是一个双胞胎，可是两个人常常互相的顶嘴，互相的吵架，然后吵的是真的是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哈。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呢，原来叫做这个Twitter Dom 和 Twitter D 哈，是连这个名字都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两个名字改了哈，叫做 Twitter Dom 和 Twitter D 哈。Twitter 就是这个特朗普啊，很喜欢在这个Twitter 上面推文哈、啊。然后他手里面拿一个电话，原来是给乌克兰的总统打电话，要他去调查这个Biden 的儿子的事情啊，现在受到国会的弹劾的调查啊。然后这个英国的首相呢，是因为英国要退出欧盟啊。听说欧盟10月31号再过几个礼拜就要退出来了啊，到现在唯一没有一个对付的方案啊，几个方案都被推翻了，现在我看今天昨天的新闻都还在讲国会跟他就是不和啊，他甚至上个月一气之下把国会都解散掉了。这个真的是这两个人啊都是叫做 publicist 啊，就是喜欢制造一些争议的题目，哗众取宠哈、啊。然后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望之不是人君”哈、啊，看起来不像一个国家的带领人啊，就是哗众取宠哈、啊，就是讲一些很令人惊奇的话。然后这个这个漫画的底下有一个小字哈、啊、，“The Awakening”， 就是说该觉醒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社会的人呢，应该觉醒了，这些政治上面的人物他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要知道。然后另外呢，最近一件大事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的阅兵大典哈。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哈，我在这个阅兵大典没有看现场直播，不过完了之后我从头到尾在 YouTube 看了两个多钟头的这个直播的录影。为什么我很有兴趣呢哈，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有踢过正步、哦、我们那个踢过踢正步训练的非常的辛苦，很难踢的很好、哦、因为那个正步的时候这个脚掌要很用力的一起着地，踢了半个钟头之后头会昏、哦、因为那个震动会传到头上、哦、所以很难踢。哇，我去看那个踢正步踢的真是好，真是整齐划一，不晓得他们花多少时间练习的、哦。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因为是学航空的，对于飞机火箭是非常的有兴趣啊，我就看到哦，这个70年的阅兵大典，我看到这些飞机，看到这个照片是一个无人的飞机哈、哦，这个无人的飞机不但是隐形的飞机呢，它还是超高音速的 hypersonic， 不仅是超音速，是超高音速的。然后又看到这个东风17、东风41，哇，国际的导弹的飞弹，而且是可以控制的哈、哦。到了大气层之后，它可以控制它的方向，多弹头的导向飞弹，这个科技真的是非常高明的科技。我对于中国在这十多年来这个国防科技的发展，实在是非常的佩服，我也非常的有兴趣，常常去看。这些发展的方向。我有一天在中午逐日完了以后，中午吃饭跟一位弟兄也是国内来的弟兄齁、哦、他也是很喜欢这些，我就常常跟他聊天聊到这边。诶，他突然问我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想到这些的飞机和火箭箭头对着哪里啊？我一想齁、哦、哎呀，可能我们的湾区是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另外呢，台湾不在话下，一定是这个里边的哈，所以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是高兴呢，还是忧愁呢？另外一个最近的香港抗议和警民的冲突也是一个大新闻。我每次看了以后，心里都还蛮沉重的哈。这个到底是反送中呢，还是反中国呢？然后我就想说，这些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这个好好的课不上，去街上面示威游行，甚至来破坏这个，丢这个汽油弹，把这个市容这个议会都破坏呢？我实在是也找不到什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因，但是我是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他们是为经济自由征战呢，还是为了香港在经济上面去自杀？我在这个最近又看了一篇的在网站上看了一篇文章哈、哦，这个人叫做郑阳阳哈、哦，他是一个在这个普渡大学的博士后，在高能物理的研究室做研究的，他写了一封对于祖国70岁生日的一封的公开信哈、这个是这篇文章的前面的一个照片哈、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感动，基本上他写的就是我心里边几十年里边所想的，但是我没有他的文笔这么好，是一个迷惘的留学生对于祖国的自白。他首先讲到了5000年的文化还是70岁的生日，他就讲到他小学的时候，他的小学老师就讲到美国有200多年的文化，美国的这个，国庆放了烟火啊，怎么样庆祝啊？但老师讲了以后，老师就禁不住就去笑着起来哈、啊，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美国才200多年，那、他们的小朋友都也是哄堂大笑，觉得美国人实在是很可爱哈，200多年还庆祝什么生日，还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的中国出门了都是1000-2000年的东西，都到处在街上看得到啊。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吃晚饭之后，他就问爸爸说，爸爸，美国200多年，我们中国4000多年，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庆才几十年呢？中国到底是几千年还是几十年？当然他爸爸就给他一顿好好的骂哈、哦、中国这个是几十年是脱离了这个皇帝的 统治，但是我们有四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化。然后他说，可是我在这个当中我有很多的挣扎。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打破头考到到了这个中国的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啊。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就到 English Corner 哈，就是讲英文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就听到我身旁的一个男同学跟一个从美国刚来的美国人用英语交谈，交谈了一会儿之后，这位同学就问他说：“你觉得我的英文好不好？”那个美国人说：“啊，你讲的英文实在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流利，智慧、用词、文法都非常的好。”然后这位中国的这个同学呢，问他：“你觉得我的口音怎么样？”他说：“你的口音是蛮好的，虽然还有一点点的中国腔。”结果他说，这位的同学呢，听了这句话之后，头一低就很悲伤的就离开了。他说这个让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到底是以中国人为荣呢，还是在这个羡慕的当中来看美国人呢？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班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留在美国，包括我自己，我到底是以中国人为荣，还在迷失中来寻找自我？这是他对中国的一个自我的对话和这个总结哈。他说你哈，这个你就是中国。我把他最后一段话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眼光从你的上面离开，因为你是在我的血液的当中，你也是在我的幻想和梦幻的当中，但是你又是我的法官，你又是来检查我内心的警察。你是一个政党，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国家。你是一群的人在寻找他们的自我认定。你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你还是在几十年当中在挣扎的当中求生存。你有很多的悲剧，但是你有很多的胜利。我把你写在我的脸上，我把你放在我的口音的当中。我是你的，我也是从你那边来的。你在我的里边，但是我在你的外面生活居住。我今天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很难很难，弟兄姐妹，这是我心里边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是你和我中间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我们的难题就让耶稣来解答我们。那基本上呢，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从路加福音20章20到26节，刚才姐妹念的这一段，就是对于时事、对于政治，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对于时事的态度。然后接着呢，27节到39节是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对于理性、怎么样对于认知的看法，我们在理性上面与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协调。我们后来没有再继续的念哈，基本上41到45节是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20章的最后一直到21章的之前是全然摆上的侍奉主。我们会很快的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首先一个，我们来看这段话的经文背景啊，这个经文背景基本上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在圣殿之中的最后的公开的教导。这几段的教导之后，主耶稣就不再公开的场合教导哈，只是教导这个门徒他要怎么样的上十字架，他要怎么样的再来。所以这个公开的教导是最后的教导，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来看哈。那这些的 主耶稣的教导基本上都是来回应在二十章最前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权柄和身份的质疑，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权利到圣殿上把他自己当成主人来洁净圣殿。然后这些人呢，对于耶稣基督的挑战，包括祭司长、文士、长老和撒都该人的挑衅，这些人不论在政治、在经济、在社会上面，其实都是包括整个的人，他们中间其实有彼此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他们在于敌对耶稣的上面呢，却是同一个阵线。然后这个最后我们今天念的这个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节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把他们这些敌对他的人的口都堵住了。那我想今天耶稣为我们解答难题，也巴不得耶稣跟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的问题就没有了哈，我们也像这些人一样，这些难题也因为耶稣的话让我们解决了我们心里边的问题。第一个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政治立场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标准政治立场的问题啊。纳税给该撒是一件很有争议性的事情，这件生意的事情可以不可以，你又告诉我可以或不可以， yes or no， 非常只有两个答案。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政治的问题也是在很多人向我们挑战，这个对还是那个对，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是红的还是蓝的还是绿的，对不对，都在讲这些，到底是纳税给该撒。那同样的，纳税给该撒在当时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一样是非常受争议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纳税给该撒的这个税啊，其实是很简单的税，是一个小银钱，这个小银钱呢，好，是有 0.5 公克的银子，好， 0.5 公克， 0.5 公克非常非常的轻。我昨天上网上查啊，现在的价值是每斤一块多还两块钱不到啊，你买一个汉堡都买不到的啊，两块钱就两块钱就交了嘛，不可不可以就交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是在犹太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个叫做丁税哈。这个丁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要交这个税是你的荣耀，是因为你可以做凯撒大帝的子民，受到凯撒大帝保护，所以你要向他尽忠，所以你来交这个银税。可是犹太人呢，有一些比较保守爱国的犹太人就非常痛恨这个税，因为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来的自我的认定，要对于凯撒效忠认定的一个情，所以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犹太人也分成两派哈，有的人说可以，有人不可以。那来这边二十一节说，特别是奸细哈，这个奸细，这些意思就是说，这个政治立场两边的人都同时来听了，耶稣你可以不可以，你答可以你就得罪这边人，答不可以得罪那方面的人，不仅是得罪了人，还可能再来杀身之祸。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事件的二三十年前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加利利的这个犹大哈，这个人曾经要抗议，就是不故意要不缴这个税呢，就是来起来造反，聚集的一些犹太人一直打到耶路撒冷，把圣殿占到，结果这个罗马凯撒大帝派了这个军队来把他抓起来杀头，这个人就死了，这个人也都散了。那基本上这些人来问主耶稣说，主耶稣你一天到晚讲到神的国，你想当你是你要来建立，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你是来造反的，你来革命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请你今天表明立场，在这件事情上你是不是要造反还是要谈革命，是一个造反谈革命的一个洋山语。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的该撒的物当给该撒，神的物该给神。主耶稣回答的说，一个归属的问题是高于政治上的问题。今天不是说我要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治上的选择的 层次是低于一个归属的问题。这个我们刚才都念过了，主耶稣说那一个银钱的上面有该杀的像，既然有该杀的像，就是属于该杀的，因为这些的钱币显然都是该杀国库里边做出来的，这原来就是他的钱，你给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我们要想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身上的像到底是什么像？我们都是本有神的形象，神是照他的形象照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归属是属于神，这个才是问题的终结。所以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这边讲什么呢？主耶稣说革命，革命不是要革你的命，或者是你要革我的命。什么叫做革命呢？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自我的生命，要我们把这个从政治、国家、人种、社会的这些中间，我们要脱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属是谁。在这边我就想到啊，我的女儿哈，我的老大，她去伯克莱念大学，念完大学一年级回来以后，暑假比较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就常常就跟她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哦，因为伯克莱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啊，这个什么同性恋啊、大麻药啊、什么东西都很多哈，所以我们也都多多少少想多跟他聊聊，都认识他一些，然后还有这个亚洲人啊，还有这个白人的问题啊，就谈了很多，就谈到了这些问题。哎，我的女儿突然讲了一句话，哎呀，我非常的感动哈，基本上她的这句话就给我解答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归属感的问题啊。她说吧，你知道吗？我把我自己看成是基督徒，超过我把我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 ，I identify myself as a Christian more than a Chinese or American。啊，我听到以后，我非常的感动啊！我想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好，这个智慧的回答比我想了很久的都还好。我那天晚上我在祷告感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女儿是非常的放心，她不会在中国和美国人中间，在这个自由或者保守的中间在挣扎，因为她知道她归属的是谁。这个就是一个主耶稣对政治立场问题的一个答案。第二个是理性和认知的问题，就是死人复活的。我们刚才大家都念过了，这个死人的复活，一个当然的摩西的律法，我们刚才也念到了，这个女人嫁给这个七个兄弟，这七个兄弟都没有孩子，那她复活了以后，到底是谁的太太？主耶稣基督，他的答案呢？他其实有两个哈，有两段话啊。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哈，这些撒都该人哈，为什么？就是撒都该人是一个撒都该是在这个祭司长那边的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哈。所以撒都该人怎么呢？我们可以想象的，现在是这个哈佛大学神学院哲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这边人脑筋非常大，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把这个圣经上的字来考耶稣，说你看看一点都不合理，你怎么样回答呢？好，主耶稣的回答，他说原来啊，有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有是一个那个世界上的人，所以你们没有明白圣经。如果说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逻辑、这个上的经验来看整个的圣经的话，我们真的是看不懂。我们不仅是看不懂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神不是死人的人，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主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约有两种约，一种是人的约，一种是神的约。人的约里面，婚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的教会我们圣经上都讲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于婚姻是一个完全的委身。但是圣经上有讲啊，当一个人如果一个死的话，一个妻子她的先生如果死的话，她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约束。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讲我们跟律法的一个关系。一个律法不能够约束一个死人，因为这个律哈，这个约只有在活的时候能够有效，死的时候就不有效了哈。我们就说你这个要债，你不能打破棺材去要，他人已经死了，那欠的债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婚约是一个人的约，因为人的生命有限，这个约就是在这个有限的生命的当中有效。但是另外一个约是神的约，神的约是永远的，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从永远到永远。神即使是永恒，既然是永恒的，他又是信实的，所以他讲的话，他的约没有任何的时间空间和情况可以限制他的约。所以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永恒的。但是人死的话，这个约怎么能够永恒呢？哦，原来主耶稣说有一个是死人的神，有一个是活人的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神当成只有在今世的神的话，我们对神的了解就错了，那个是死人的神啊。所以撒都该人啊，你们的学问很大，可是你们的神是死人的神。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当他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这个人就有了永恒。这个永恒不仅不是因为他是永恒的，而且是因为神永恒的，因为神要跟他守约。所以主耶稣讲说，为什么在这个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常常讲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智慧啊！我读了不晓得读了多少遍，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原来圣经上不是在那边浪费篇幅，神就是一个神就好了，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么长的头衔到底是干什么呢？其实神就一直在强调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神的眼光中他们都是活的。他的约跟这些人的约到今天到我们现在为止还是有效，如果他们不活的，他的约怎么会有效呢？所以原来永恒的事情一定要从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在理性在认知上面应该来怎么样来想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的眼光都在地上，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如果我们的逻辑都是在地上的逻辑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永生，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因为现在的社会上面，现在的这些的教育哈，都是 reductionist， 就是说要把这个缩减，这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好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哈，就介绍我看一本书，叫做《果园》啊，叫裸园哈 ，Naked Ape 哈，那个我们大学时代70年代的时候是存在主义是非常的流行啊。好，原来是看什么，他就把人当成一个没有毛的猿猴，所以完全用生物，完全用这种动物的这种来评论人。好，其实不仅是这本书，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观念都是认为哈，是说我们 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了我们生存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会发展出来伦理和文化呢？因为这个伦理和文化是因为我们人要生存的必然发展的条件，如果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就是把人把它一直低等低等低等低等化到动物，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哈，不是从这个从上而研究，从下而研究往上的哈。我们从细菌里面来看人，啊，我们从小老鼠里面看人，我们从猴子里面来看人，但是我们从来不用人来看人，我们也从来不用神的话来看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理性和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尤其在美国的华人要怎么样来看我这个人？我第一个，我的身份绝对是属神的。我如果在与中国人和美国人是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话，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的话，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是什么什么蓝韩绿的话，我永远找不到我的立足点。因为我如果把我的身份放在这个政治的场合的话，我永远没有办法。主耶稣来，他是一个王，他王他没有一毛钱，他甚至连一个连那个银钱都要向人家借来看，但是他带来的革命就是世界上面所有的革命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到今天还在发生，世界上多少的君王将相到后来都是灰飞烟灭。因为我们除非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话，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自我定位。我的生命是永恒的，这个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是活人的神啊，这不是死人的神啊。如果我不能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的生命，不能用永恒的眼光来解释我的理性的话，我找不到出路的。明明我们对于永恒有一个盼望，可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这个今世的现在的社会上，我们来找永恒，我们找不到。第三个是我的生活是丰盛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下一个哈，下一个其实大家也都蛮熟的哈。耶稣这句话完了以后，耶稣反问他们一句话说：“诗篇上大卫对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他说，大卫对于这个主。好，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将来的基督说我主，我主，大卫叫我主，可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到底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还是大卫的主？没有人，大家想了半天，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你看这个问题的玄妙之处在哪里吗？跟这个死人的活成活圣人的人完全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我们人间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人间的经问，我们很少很难回答圣经上面很多很多的难题，除非我们跳出来用永恒的眼光。永恒的眼光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既是大卫的子孙，他又是大卫的主。只有在这个耶稣基督在永恒里边，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神性，认识主耶稣的人性，认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之后，我们对于神是一个完全的委身。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1章的一开头哈，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就是寡妇两个小钱的故事。弟兄姐妹，为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要放在那边呢？基本上这是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说主耶稣就讲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寡妇她丢了两个小钱，她奉献两个小钱，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这两个小钱表示这个寡妇对于神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委身呢？因为她知道她的身份是属神的，她知道她的生命是永恒的，因为她知道她的生活是丰盛的，只有一个丰盛的 丰盛的生活可以拿出来他自己的来奉献给神。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对于我们的理智，我们对于这个政治经济社会，还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怎么看呢？除非是我们认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除非是知道我们有怎么样的生命，除非我们今天要过一怎么样一个丰盛，不是一个贫乏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对神能够有这样子完全的委身。这个完全的委身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盼和要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仅是要满心的欢喜赞美和感谢，主啊，因为你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向你挑衅的时候，哦，主啊，那何尝也不是这个世界、撒旦，甚至我们自己对于我们信仰的挑衅，主啊，但是你这么简短的回答就堵住他们一切的口，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问你什么问题了。主啊，巴不得今天，主啊，你对我们的心里说话，让我们做一个有盼望、有恩典、生活生命丰富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